真弟兄的互动。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关于这个家教会的事啊，讲两句话。刚才桂丹在带领我们做祷告的时候，那么一开始就提到说，看到中立全家在这里服侍。那其实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是以爱为旗，以家教会为实行之路。那么在我们这边的教会啊，大概这个 家教会的意向或者现象啊，显明的比较明确一点吧。那么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讲到说一家的侍奉啊，就桂丹后来祷告就补充了，事实上上帝是使我们真真实实的成为一家人，来到这个 教会不是教会为师，而是家。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在各自的小家里边有小家的活动，而这个主日其实在天父爸爸面前聚集。那么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每一位，像我特别感觉安慰的是，我们家里边真的每一位都服侍。那我也相信说，像徐哥啊，或者是 小朱老师啊，可是哥，或者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我们都带着意向，我们都要使我们真正的家人每一位都能够蒙恩，这件事情也在越来越明显的实践之中。这个我们的意向虽然不是很惊天，这个惊天动地，好像声势很大，但我们确实一点一点的在进行着。感谢主，非常抱歉了、因为一场病啊，所以今天要讲的信息拖了将近两个月。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这个我从来没有预料到说这场病啊影响后果那么大啊，所以大家保重身体。那无论如何，我今天尽力的把真弟兄的互动这篇信息，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上半部所要分享的，跟大家讲明白一点。那么声音我尽力吧，哈利路亚。对不起啊，今天可能毛病怪象很多。那么刚才桂丹师帮我们带我们读了加拉太书二章的四到七节，我们今天要用的是1到11节啊，1到10节。那么其实这整段经文第二节到第三节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保罗奉启示上去，从各个地方，当时他是从这个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去。以色列人的习惯，从任何地方那么到耶路撒冷都说上去，我们就像中国人现在到北京都说上京去，那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他去是带着启示去，要把在外邦人中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那么这是我讲到他启示，是他行动是因为有了启示。如何能够有启示，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点。那么第四节刚才桂丹带我们读了，因为有私下引进的假弟兄，假弟兄是负面的表述，相对就是真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那么这个重点是我们蒙恩是得了真自由，但是却是很容易受到破坏。第五节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它的潜台词就是说， 如果容忍他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现象？就会使福音的真实没有办法持续的存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领受了福音的真理，这个福音使我们真自由，在真自由里边使我们的人生进到一种越来越美好的状态地步里。但是这样的福音的真理是有可能的，或是会常常会受到破坏的。在历史的传承下来，我们看到许多时代很多很多的现象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聚集，那么自认为有福音的绝大多数，求主保守我，帮助我把这句话很清楚的讲，绝大多数福音的真理都受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很大程度的破坏。所以保罗奉启示到教会的发源地耶路撒冷去，和有名望的弟兄以及其他弟兄们有互动，他们这个真弟兄的互动，也就是在真福音里的圣徒相通。我们这个圣徒相通是使徒信经的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活动最大的，以时间量而言最大的部分。我们敬拜神或者是信耶稣都是在里面的事，而圣徒相通却是生活当中很大的部分。所以圣徒相通是很必要的。而圣徒相通却也容易带来一些副作用，就像我们喜欢跟人 social， 那 social 的结果可能就会染上了新冠病毒传来传去，对吧？所以这个是有病毒的感染的可能，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么因为这样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也不敢跟任何人互动吗？那肯定是也是大问题。美国有一个才华，以前雷电华电影公司这个造飞机的叫霍华修斯，他在晚年就是因为怕染病，所以把自己关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他的大旅社的一个顶楼，几十年十几年没有出门，那就是病态了。所以圣徒相通是绝对的必要，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部分，但是要避免什么错误的感染。所以我们今天从整章圣经第二节讲到启示与行动，保罗说他奉着启示去，那么去的时候要持守真理，恐怕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我们要持守真理也要为道而奔跑，那么是需要有启示的。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有假弟兄窥探我们的这个自由，那么他去了，他 并不是因此就裹足不前，而是持守真理，那么去互动的时候，因为互动的缘故，就看见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我们有自由，但是也要有使命。其实如果一个人他有工作，就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自由度嘛。每天上班要上几个小时，有工作要做，就没有办法那么自由。所以工作似乎是与自由是矛盾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稍稍成长的人都知道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它是并存的。真理往往就是如此，就是我们如何带着使命，有责任感，受到工作的引导约束，但是却是在工作当中能够真自由，那这就是 一种生活的艺术，也是生命的智慧。所以我们持守真理使我们自由，但是在真理中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要忠于我们的职分，要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有用的人，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那么到第八节到第十节，其实这里边讲到 保罗知道彼得成为受割礼的人的使徒，他成为外邦人当中的使徒，都是有圣灵的感动。第九节，所以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也基华、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种相交之礼 ，koinonia 就是交通。那么他们当时有一个点，有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仪式，有仪式感的动作，用右手勾着，那么 绕一圈呢、啊？这也是这个，这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喜欢跳的舞啊，这也是一种右手相交之礼的一种传统。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大家讲过了，这个保罗经过14年娶科巴拿巴，从安提亚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么他去是他说他是奉启示上去的。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11节就是说他所他的领受，12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来的，从是也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跟大家多讲一点点话，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启示，神的道，生命的道，我们是与我们的上帝产生一种真实的直接的连结，教会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他说他是平面化的，只有上帝一代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代，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天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产生直接的连结。所以如果你去领受某一种信息，得到某一种 这个资讯的时候，一定是与上帝的给你的启示是相呼应的，先有听见的道，然后再被启示 让自己明白，或是先有了启示而接着听到了，看到了，听到了上帝借着环境给我们的显明，这两种形式是并存的，都有，但是两种形式不可，这个缺一不可。保罗得到了启示，这一次他就是要去耶路撒冷，要与众弟兄去印证一下。那么当然他在巴拿巴把他带去了安提亚，或者是那么在安提亚教会与弟兄姐妹有很长时间的相处，这也得到一定的启示，但是他也要得到印证。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整部就叫做启示，启示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而启示是使他在第二节说恐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如果我们有启示再加上有印证的话，就让我们的人生所奔跑的道路就不会落空。所以有了启示的行动是有底气的行动，是有方向的行动。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是需要启示才能够行动。但关于这一点也要多讲一点点，就是我们一切的生活，一切的行动是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但是不要把自己 弄得好像神神叨叨的，每一件事情，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与上帝有连结，这一切的行动都大多数都知道为什么而做，但是他生活在人间却是生活的跟一般人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怪异的特殊的现象。那这是我们想要和大家谈的。但是保罗说，我去，他自己得了启示，他自己知道受割礼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提多，和他们一起去的提多，他是希腊人，没有让他受割礼，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就叫这个提摩太啊受割礼。提多和提摩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啊，都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的重要书信，两个人成了一组很好的对比。一个是两个都是希腊人，而一个叫他受割礼，一个叫他不受割礼。这是说明说，其实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是绝对的重要，但是为了别人受割礼也没有，也是需要做的。换成现代化来讲，你受洗礼不受洗礼啊，不是信仰的最重要的核心，但是受洗礼啊，如果为了别人，为了见证主，就要好好的去进行。昨天在今天清晨吧，在梦里边梦见一个服侍很多年的人，那么很老的人，那要我为他行洗礼。换句话讲，就是他服侍了几十年，但是他没有受洗，但是临了了，他确实要我为他施洗。这异梦里边梦见这事，是现在我才想起来的啊。刚刚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在如果真理持守的好，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就要有为顾念别人的好处这样的动机，然后随处随在做合适的事情。这些都与这个我们这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没有这个必然的连结。换句话讲，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才好的问题，这些我们常常提醒的。好，这都是以前讲过的，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好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第四节说，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从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第七节有一句话，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我们刚才说了，自由和使命是貌似冲突却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要有价值感，要有使命感，才能够成为一个享受真自由的人。那么真自由，加拉太书称为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称为这个自由的大宪章。换句话讲，就是神的道就是让我们能够形成真自由的。而这里讲到假弟兄要私下窥探，要叫他们做奴仆，也就是说真 自由和做奴仆在圣经里是相对的词。如果我们是做罪的奴仆，做钱财的奴仆，做 任何一种奴仆，其实就是失去自由的状态。这里讲到假弟兄，我想我们看到 保罗他做一些事情，他 在这个第一节这个第二节说怕他的奔跑是突然的，因为他看到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所谓的偷着引进来，也就是在当时的教会乃至于现在普遍的教会，都有人因为种种的目的不是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道，而是为了种种的目的，那么进到教会里边成为名义上面的基督徒，就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所说的第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换句话讲，真正的基督徒相对于从血气就是情欲生，血气就是自己的魂，情欲就是自己的欲望，人意就是自己的思想，有种种的形式。这种假弟兄他不是从羊的门进来，也就是没有走羔羊的道路，是被介绍进来的，带着属世的某些欲望。我讲说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听说教会里的姐妹比做妻子不错，所以就要到大教会里边去交女朋友的，有很多是那种。有些人是老板是基督徒，那么劝他信，他就做信的样子去讨好老板。那有些人是在世界上他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进到教会觉得教会的人很好欺负，所以他到教会里边想要借着宗教去成就他的欲望，种种的都有。所以成为假弟兄的是有很多人，而我们会不会有辨别的 辨别这个是不是真弟兄姐妹，他的智慧呢其实都会有。但是这个我们辨别假弟兄的时候要有警惕。先和弟兄姊妹说吧，所谓的假弟兄当然也包括假姐妹，它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私下窥探我们的自由，要叫我们被奴仆的恶辖制的这种啊。在讲到奴仆的恶，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自由，就很清楚的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我怎么打少打了一个字，对不起啊，没有的话我会觉得怪怪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就是我们是受到某一种这个恐惧和某一种权势辖制着，以至于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以下，请帮我念一下好了，我不太有声音。因为凡被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请你们能够念得大声一点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录音出去啊，人家以为我们人太少，好啊，听不到你们的声音。这讲到奴仆的心、儿子的心、圣灵与我们的心，这心原文都是灵哦。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灵里边有感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阿爸天父连结的，神爱我们。神掌权，上帝给我们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种权柄就是自由。而有一些假弟兄他进到教会来，他是带着他的这个观念，他是想要去一个 想要影响别人，想要拉人那个 使得别人呢、受到影响，失去了真自由。这种假弟兄是这里所说的。这种现象在我们教会里边相对少，还有一些假弟兄，其实就像以前有这个东方、中国大陆有这个异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的人呢、他常常进到基督徒的聚会里边去，那么跟基督教会里边的人套好，说彼此是弟兄，然后就把人拉去，就受到很严重的辖制。我有一次到在香港去参加一个大特会，然后中国大陆就有一个宗派的几个重要的人都被东方闪电掳去捆绑住了。那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还跑去奔跑了一趟啊，希望能够把他们释放出来啊。所以这种假弟兄带着他的目的要辖制人，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假弟兄，假弟兄假姐妹，也许我们说就是他没有真正的信仰，他的信仰不真实，以至于没有办法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天父，享受神儿子的自由。那我们看到他虽然称为弟兄姐妹，但信仰里边少了一些东西，这也可以算是假弟兄假姐妹。所以对前者我们要存着惧怕的心，对后者我们要带着盼望。应该说我们如果知道感觉到某一个人他是假弟兄和假姐妹，我们需要有一种自己心理上面的这个认知。首先第一点，我们即或知道，我们也不要太武断，因为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去带着论断的心看到某一个人，我们心里说他是假弟兄，其实这里边基本上是带着论断的。那么如果我们感觉有些人他的信仰不够纯真，我们要带着盼望，希望能够把他们从火中救出来，相信他们将来也许会成为真的弟兄。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实我们即或知道，我们也不要去排斥拒绝，因为有些人就是要让我们操练爱，操练能力，操练信心的。而一切我们要相信上帝掌权，这个不要自己这个自以为意，我们要凡事听凭主怒。即或他是假的，如果我们保守好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让他不受亏损，那么那个人呢、有一些教会他们很习惯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教会认为你是 不可以存在我们教会里，就把人赶出去，就宣告他说你不能停留在教会里。最近在社会上面有一些这个关于教会的新闻，那其实也是从这里来的。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边不太有这样的权柄，任何人来我们都要给予敬重尊重，即或他是假弟兄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这些 要去注意的，是因为他们要窥探我们的自由，要破坏我们的信仰。他所谓的窥探，就是我信仰信耶稣信得这么努力这么辛苦，我这个永远每个礼拜天每个聚会都一定到，每一次都有奉献，我 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战战兢兢的怕上帝不爱我，怕上帝责备我。你怎么可以信得那么自由，爱聚会就爱聚会，那个有要奉献就奉献，那么这个过度的自由当然我不鼓励了，你如果是敬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有些时候我们的自由是会让人看得生气的，啊，所以那些生气的人他就会控告，就会挟制，就会恐吓，说你这样的信仰是不对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刚刚讲到说，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怎么才好的问题。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成熟度、不同的属灵的年龄、不同的知识里边，他会有他当下的看法。当时的看法到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会转变的。我常常举一个，常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那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的弟弟和他的弟妹，我们都带他们信主受洗了。那位弟妹是很有才华的，那很有影响力的漂漂亮亮一个女孩子。后来他们两个人要闹离婚，那个弟媳妇就跑来问我和师母，说对方这样那样，那我不应不应该离婚？我们在当时啊，就受到的一种信仰，就是基督徒神这个婚姻是神所配的，人就不可以让他们分离，所以我们就警告他们说绝对不可以。我们讲完了，他也不敢对我们说什么，从此不再见我们了。他们还是离婚了。那个姐妹后来自己去成立一些团契，听说也服侍得很好，从此就不再见面。那么渐渐的，我们知道其实那种这个教条式的信仰方式啊，其实会把人陷在痛苦当中，而这就是一种奴仆的圈套。我讲得清楚吗？啊，对不起啊，不太有声音。所以我们需要有自由的智慧。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真门徒，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说明真理就是信仰福音的核心，就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道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的，而真实的道是连接在三十六节所说的，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是真自由了。刚才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六节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不是奴仆的灵。所以我们若是真认识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就会有自由的智慧。这个自由的智慧，一面是从基督的道来的，而另外一面呢，却是我们自己需要应用得恰当，需要在这个借着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些需要认识的事情。这需要认识什么呢？需要认识什么是使我们不自由的，怎样才能够进到真的自由。这个自由的智慧，消极面讲，要知道自己的状况。例如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有什么食物是不可以吃的，例如有人有蚕豆症，你说我自由，我这蚕豆乱吃，那你就惨了。要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是我们的软弱，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灵状况、生活状况。我们与别的人，上帝造我们是与别人不一样的，不要看别人以为别人可以做的我就可以做，不是的。我讲到真自由的智慧，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要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认识到我需要什么才不至于使自己受到产生陷入困难里，这是自由的一种。而这个的积极面，就应该要改善、改变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体质。所有的事情在基督里有 只要有必要都是会改变的。刚才我们讲到身体，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要 去看医生，医生都有问你说你吃什么过敏吗？我在年轻的时候吃到比林系的药会过敏，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是我不能吃的。但后来这个信主服侍以后，不知不觉那个过敏就没了。过敏是一种病，有些人对于别人的眼神会过敏，对别人的话会过敏，有些人对空气会过敏，对花粉会过敏，这些都是病。任何一种使我们不自由的都有机会可以改善，都有办法可以改善。所以我们真知道什么是造成我们的不自由，而我们也相信主，向主求取使我们更自由、更强壮、更真实的道，那么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这我称它为真自由的智慧。我这么说大家清楚吗？所以真自由的智慧其实就要有一种 看人的看法。第六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怎么样不以外貌待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上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同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那么这里讲到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其实名望有名是好的，有名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更容易做事。这些年间其实 我对上帝悄悄地有一个抱怨，因为年轻的时候相对而言是有名望的人越来越没有名望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你 有名望的话做事情会方便，但是上帝带领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名望是做什么用的呢？名望是做榜样啊，因为有人看到这个有名望的人就觉得说可以值得效法，然后要去做遮盖，要去保护那些这个有一些名气啊，像有一些很有名的作家，那么他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但是对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他可以到这个到警察局、到法院去保他们出来，那这个也是名望的作用。所以如果你是做遮盖的话，就要使自己挺住、撑住，成为底下人的保护，让底下人不受到影响。那么但是这个名望如果没有真实的生命、真实的能量在里边撑着，那就是虚名浮誉，就是虚假的，自己里边虚，对别人也没有益处。所以其实我们要看清楚、看得懂名望是什么。在这个耶路撒冷最有名望的人就是彼得、基华、雅各嘛。好，那么这是一开始就跟随耶稣的三个人，另外还有一个雅各，这个近前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那这个在教会圈子里边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声。而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这个无干不是没有关系，而是说关系不是建立在 他的名望上，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认识上，这些他们的名望不能够加增他什么，但是彼此圣徒的相通却是能够使他产生爱，产生信心，产生更坚定的奔跑的力量。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名望，而是下面那句话说什么呢？神不以外貌取人。保罗看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不是不敬重，而是不是敬重他们的名望，而是敬重他们在主里边的信仰以及彼此的相通。而不以外貌看人，这其实是在人世间生活在世界上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6节到17节，你们跟我分摊一点吧，你们大声的读好吧。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看，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一个人，如果看他的外貌，他的外貌是延续在他延续性的，叫他一天就变了，除非他去做整容手术做得很大，否则一下子变不了。但是信主的人一定会渐渐的变，所以我们都看着弟兄姐妹，例如看着归丹几十年了，我们都承认他越来越美丽的啊、哦，那这就是一种啊、我们基本上弟兄姐妹都是越来越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要有新的对他的看法。那么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便不可按着什么外貌待人。我们要看见人的生命，活在世界上不以外貌看人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比较危险的是，我们对于穷人，对于一些特别的人，确实是很容易藐视或者是避忌的。这个穷人包括他的身体的软弱，包括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例如常常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流浪汉，那像一些这个外貌愚笨的人，那其实这种情形都是讲到说他某一方面的贫穷，贫穷不只是钱的贫穷，因为体能的贫穷，反应能力的贫穷，也许他里边很有智慧，但是他没有办法及时去做反应。那么我们常常听说有人去接待穷人，就接待了天使，那接待了流浪汉，接待了穷人了、啊、那其实接待的时候都很不容易的，他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家庭的环境不一样，如何能够真真实实的敬重每一个人，这对我们而言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个以外貌待人这样的状态，这样的这个习惯存在我们里边，不要太自己苛责自己，也不要太苛责，更不要苛责别人，因为那其实是不容易的。生活习惯要去渐渐改变，而且你要去接待那些软弱的人，那么愿意去不以外貌看人，这看是一回事，然后能够去接待那些奇怪的人，这个接待更是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的恩赐，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呼召，有些人适合去面对这种软弱的人，有些人适合去服侍另外那种软弱的人，这都是教会当中的正常的健康的现象。但是我们要常常 被圣灵提醒，当我们以外貌看人，任何一种外貌，看到那些比方说像耶稣基督的时代看到麻风的人会怎么看呢？那么我们心里边觉得说我不习惯去接待可以的，但是藐视那就要注意了。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吗？要敢发现说我怎么可以不敬重他，那我们就要悔改，这是一种圣灵里面的感动。神的感动，我们要能够被感动，不要感也感不动啊，那我们就会这个越来越变成没有办法改变的顽固的人。那不是教会的柱石，而是这世界上的土墩了啊。所以在第八节就讲到感动，彼得保罗说那感动彼得叫他做唯一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当保罗和彼得遇在一起的时候，历史传承下来变成说以保罗为一派的为使徒的信仰的一个面向，以彼得作为另外一个面向，而保罗和彼得都是教会当中最被敬重的两个神仆人。所以许许多多的地方的城市盖大礼拜堂的时候，基本上要不是圣彼得堂啊，就是圣保罗堂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当他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就认定了彼此的职分，一个是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 做使徒的，而一个是被差派去做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的。那他们的彼此的认可彼此的认定是从什么来的？是从感动来的、哦、因为他们的职分也是从感动来的。然后第九节就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约翰雅各基法约翰就和向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了相交之礼。这个除了彼得以外，他们几个人都在灵里边有清楚的感动。所以虽然他们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就承认的使徒，而彼得保罗这个使徒到了后来在哥林多教会还有人不承认他，但是他们却是一开始就接纳他们，然后用仪式来表示他们的接纳。所以对于雅各彼得约翰他们的作为也是很值得让我们思想让我们去感动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二十一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圣灵的感动对我们是非常要紧的，而这个感动是人人都会有，特别是这个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信了主，你就一定有被圣灵感动的经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请你们帮我念来。只要能够说耶稣是主，那么就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有了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有些时候感动得很敏感呢、啊，动不动就感动，它也是很麻烦的。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感动是常有的，而不消灭却需要有真理，在真理当中我们就渐渐的能够 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懂得分辨，也越来越敏感，感动就能够渐渐的变成启示。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很喜欢，有很多人很喜欢说他们是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当他说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听起来会很无奈。例如就有姐妹啊，她跑到弟兄面前去说圣灵感动我说你要做我的丈夫。你以为这很奇怪吗？不奇怪的很多哦，特别是一些灵恩教会特别容易，年轻的弟兄姐妹他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异象，其实他不是祷告看见的异象，就常常在想想那个弟兄啊，哦，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个那为什么给我这个异象呢？是不是我要嫁给他呢？越想就越想，然后十几列了十几条，每一条他都符合，他就跑去跟他讲说圣灵感动我，哦，说你要做我的丈夫。这种我听过的见证十个里边有十个后来都没有应验啊，哦。还有也有说圣灵感动我说你要借我钱，你说很奇怪吗？不奇怪，最近到处都有圣灵要给我钱，你要跟我一起做生意。这种感动来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只能够说啼笑皆非啊。你跟他讲说没有没有，那不是人家的感动，你怎么能说不是呢？但总之那就是因为那种感动是出于肉体的被感动，是自己感动自己啊。那 这种感动啊，我们不要去被影响。但是如果灵里面有感动的话，就要做分辨。用什么去分辨？用真理。一开始我们领受的道比较少的时候，就比较单单纯纯的只是靠着感动做事，那也没什么不好。感动错了，那 后来没有应验，就知道那个感动不是从神来的。那么除非说那个人非常顽固，否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坏事啊。你感动说他要借你钱，结果他不借你，你也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一开始被感动而能够行动也不错，但是要知道用真理去查验，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真理的查验，感动就能够变成启示，而启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是最重要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圣灵若有什么交通，心里有什么慈悲慈怜谦卑，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讲到从感动要去印证，就要进入到交通。交通就是圣灵的相通，圣徒相通的相通，也就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与他们行相交之礼。这个交通 koinonia 就是共享，我们有的知识，有的资源，有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彼此共有，把我有的给他，把 他有的给我们。这个交通，圣徒的交通，是基督徒蒙恩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原理。我在早些年进到中国大陆去遇到 去陪伴几个家教会的领袖，其中有一个弟兄啊，姓王的弟兄，那么他是很有感动力的，很情感很丰富的。他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若要富先开路，教会要丰富一定要交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恩典去祝福他们，也去领受他们的启示。所以这些年间我比较少去与 外面的基督徒交通。那我刚才就特别感觉说，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佩银啊或者是善美啊， 要出去与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相通交通哦，才会验证我们的信仰，也会使我们为我们开出好的路来。那么有交通就会有祝福，这个交通呢要有 要有更清楚、更认识，是更认识主、更知道主的道路。所以，没有交通就不会有丰富，但是交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我们借着交通能够让对方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对方。有一句话说，理解就是最大的、最真实的爱以及敬重。我们与别人交通，并不是努力一心一意只想要把自己给对方，去传递我们的信念，而是要去认识别人、理解别人，以至于能够产生真实的爱以及互动。像保罗见到彼得、约翰、这个雅各他们，保罗认识到他们的恩、他们的职分以及恩典，而彼得、约翰、雅各也认识到这个保罗里面从上帝所领受的祝福。这有相同的层级的人，相同的 level 的人，就比较容易在相同的层次里面有所理解。而我们如果能够理解到每一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层次，他也许在恩赐上面会有不同，也许在生命的成熟度上会有不同，但是无论怎样，他都需要受到敬重。因为加拉太书这一节经文说，感动彼得的叫他受割礼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虽然有一些人是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肉身里边就做了使徒，保罗是在灵里才做了使徒的，但他们彼此相认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一样的对对方是一样的。所以关于讲到说这个神是不偏待人的，彼得前书使徒行传十章三节，保罗看到哥尼流家的人被圣灵浇灌说方言，就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们是外邦人，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能够被圣灵浇灌说方言。那么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也说，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哥罗西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对的或是 不对的各自都要受到公平的审判，以及按着个人所能够配得的也都能够得到一样的恩典。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许多的经文都讲到不偏待人，不偏待人就是我们懂得去理解不同层次的人，如果他所得到的比你所得到的少，那么上帝爱你，上帝一定对他有不一样的爱的方式。我们都是从主领受的，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所以我们在世上要存敬畏的心，才能够好好的度在世寄居的日子。这个不藐视贫穷的人，不偏待人，这是我们在世上生活非常重要的原则原理。所以看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上帝 用同样的感动，用不同的呼召，呼召着保罗和彼得他们。第九节又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叫我做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右手是表示支持，左手是表示击打啊，这是圣经有左右的隐喻。那么行右手相交之礼，这是那个时代男人结盟的形式。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歃血为盟嘛，那样的方式，也就是他们宣告他们要怎样呢？他们要分工合作。这个宣告在他们的城市里边是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延伸到底下的一些教会，因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如果带领的人稍稍的有点闪失，底下的人就会这个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会越走越偏。在当时初代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教会，仍然会有人看不懂这些事情，以至于各自坚持他们自己的一些仪式，他们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仪式感、生活习惯，就像我们教会当中的用各样的方式在聚会，都是一些安排，没有最好的，只有当下合适不合适的。什么形式，只要真理、内容、实质没有错误，就都是好的。那么我们有自由，为什么会自由？有些时候我们在有些基督徒在自己的教会里边，习惯于一种敬拜方式，习惯于一种祷告方式，那么习惯于一种这个教会的活动的方式，到别的地方去就感觉格格不入啊，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就产生相对的不自由了。我们是有开阔的心，有那个自由的灵，有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去肯定别人的服事，去好好的去服事所有需要被服事的人。那么在第十节，他们就做了一个提醒，彼得他们对保罗做了一个提醒，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个纪念穷人这件事情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他们从建立教会开始，就众人就把钱财放在使徒的脚前，那凡物公用，然后不断的去周济耶路撒冷以及附近的穷人，这是他们的教会的传统。那而有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是，其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啊，在当时两个城市，耶路撒冷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安提阿是经济条件这个知识水平都比较高的啊，所以他们对于那些城市，像安提阿那些地方啊，他们常常人与人之间产生一定的这个阶级隔阂。而这个耶路撒冷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人，他们比较没有那种现象，所以彼得就对他们做了这个提醒。但是保罗说，他们这样提醒，当我们接受，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在做。这换句话说，就其实在教会里边有一个需要执行、需要进行的事情，就是要去周济穷人。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在很多年来，因为我们都不是有积蓄很多的钱财，而一直在做大陆的宣教，这些年间我没有去做，我就比较少去做了。 那其实这个是一件非常需要做的事情。我今天感谢主，这个总理令田在这里，那红辉上面也在啊。我会希望这个徐哥啊，小周老师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教会是有责任去付诸行动，去做周济穷人的，去给，去找到需要的人，把我们能给的给出去，这个才能够使得，一方面使得教会有见证，教会有行动力。所以我知道中立在这个中立在和这小朱老师，我们在社区的那个叫什么社区协会啊，有很多的参与度嘛。那么特别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跟长庚医院这么近了、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跟长庚医院产生连结。别的不能做，我们去探望病人总是好的。对于疾病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去做，这种行义啊，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到交通的原则，我们交通就是要彼此提醒，就是要把当做的事情要做出来。而在这里，在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就是要纪念穷人。我刚刚讲到，穷人其实不只是钱财务上面的贫穷，还包括什么？体能的贫穷、智慧的贫穷、反应力的贫穷，或者是信心的贫穷，形形色色的软弱，我们要去付诸行动。你越给，才会越有。凡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所以在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聚餐啊，我特别强调了，而且后来几次，特别我对北京教会都一直提醒，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请你们大声的念一下好不好？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四节，你们这小群，和我一起念吧。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要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从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财宝是什么？也许个人拥有的不一样，例如有很丰富的爱，也是一种财宝。当然财务的事情是最明显的，我们要活出一种见证来，特别是我们要借给耶和华。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现在的听见这信息的每一件事情，这是2023非常重要的意向以及启示。最近有些人在讨论战争的事，你会听到说，有人说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你要到这个乡下地方去，有山有谷有泉水的地方比较安全。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上帝同在最安全，有爱，有人愿意接待我们最安全。而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热心的去照顾那些现在被人看不起的人，我们可能都听过，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他们去斗地主，就是把有钱的人拉来这个批斗啊，那攻击，拳打脚踢。有的地主财主平常很苛刻，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欺压。现在在苏丹这个战争一来啊，很多有钱人也受苦。但有些有钱的人，他平常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贫穷的人呢、在平常在街上做流浪汉， 这共产党主政就生反无反，就把那些穷人就穷肉翻身，让他们起来当家。那么那些人呢，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嘛。啊，对于平常看不起他们的人，就采取报复；对平常周济他们的人，他们就会很感恩的去回应。所以，其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这种事情会很多。你曾经恩待过谁？曾经给过谁？不要以外貌待人，觉得这个人跟我意气相投，我对他很好，我什么都愿意给他，而那个人实在是怎么看也看不上眼，就不愿意去照顾他们，这可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我跟小红的店曾经做了一个建议哈，后来就忘记了。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提供一点钱，那么让小王他们的店，或者我们有做生意的店呢，能够每天预备一些便当给需要来吃的人，例如这些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十五节说，我们应当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我们在教会里边奉献。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我们在社会上面要行善。那么这个福音以及福利，我在这个刘霞开始做伊甸教会的时候，曾经找我去做他们的顾问牧师。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跟我强调说，双福，福音和福利，就是伊甸基金会他们的一直持守的，教会要活得健康强壮，强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所以我们若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要积财在天，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我不知道跟大家讲得清楚吗？我很没有行动力，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亏欠的地方，但你们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行动的机会，至少我和师母我们是愿意配合的。换句话讲，如果有捐书的事，哪里有需要跟我们讲，我们只要做得到都配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给的教会，我们是不以外貌待人的教会，我们是能够被上帝的灵感动就会有行动的教会。所以今天把这段经文和大家讲完了啊，我们在真福音里边的圣徒相通，要懂得分辨什么样是真正的圣徒。所以犹大书第20节、21节非常重要，你们和我再念一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告诉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要造就自己，要靠神的怜悯，要去怜悯圣别人。所以两句话，在至圣的真道上与圣徒相通，在基督的真爱里存天国产业，都明白吗？念一次好吗？在至圣的真道上与圣徒相通，在基督的真爱里存天国产业。存天国产业不是未来的现今生看不到的事，在这个特别的年代，你有天国的产业，在上帝那里有存款，这个存款包括恩典，包括平安，包括幸福，都在内。我们尽量的能够存好吗？啊，给就是存。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怜悯仆人，在软弱当中百般的无力，仍然靠着你的怜悯，能够与弟兄姐妹把一些当说的话尽力的表达了，表明了。求你带着圣灵的感动，把弟兄姐妹当得的启示以及当有的力量都赐给他们，让我们不仅是知道， 更能够行道，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恩典的完全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